好，咱们再来一个小时。上节课等于就讲了一句话啊，不过这个讲清楚了，你比如说，就咱们说总结那个大小乘的无余涅槃，讲清楚了，你想清楚了，其实就是对全部佛法的一个从某一个角度的理解。你这一句话，你要是真的理解清楚了，也是对全部佛法的一个，你那个好多经里的类似的那个话啊，你就看明白了。哎，那个怎么有的经说没有佛，没有阿罗汉，没有般若经里头这种话很多，你怎么理解呀？就是没有我们凡夫梦中的那个阿罗汉、那个佛、那个菩萨，因为什么呀？都是梦中的，都是虚妄的影像。哎，般若经，记住这个啊，般若经是20说法，般若经只讲什么是没有。他不讲什么是有，只讲假的是空，不讲真的是有。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讲真的是有？因为这个时候的众生全是那个只有，破这个只有的，任务是破这个，就是执面前是真实，这个是般若经的任务，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讲有。就一个劲儿的拼命的讲无，他还不空。你看现在学佛的有几个承认说我们面前是空的？你们到外边跟人聊一聊就知道了。无始以来我们一直知道面前是真实，这太顽固了，很难破掉，得破多少劫？所以那个前面我们学到的佛才跟须菩提说。须菩提就怀疑说，佛灭度之后500年，还有没有人信这个《金刚经》？佛就说还有人信，哎，还有人信，500年还有人信，就是他看到《金刚经》呢，能够升起一念净信，净信就是完全的信，干干净，不掺杂自己的那个杂念邪念的，哎，完全的信。现在我们看《金刚经》，全掺杂自己的话了。哎，佛说这个是空，他在那觉得这个是有，他就往那个有上去解释，这就不是净信，哎，就是掺杂自己的观念。所以你真的能够理解这一句话呀？你想，现在已经离佛入灭2500年了。你竟然还能升起一念净信，就是说佛这《金刚经》说的真是真理，真是大实话，哎，真的是这里头的梦里的都没有。你能升起这一念净信，你就是不是在这个一佛二佛，而是在无数佛所种诸善根了。为什么呀？你不在那么多的佛那儿供养过、听过法。你根本就不可能在2500年后看到《金刚经》，还会认为佛说的是真话。哎，佛说的空就是没有，佛说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你就真的相信说这就是梦，你才能升起这么一念净心。你看那个普天下现在能够升起这个净心的有几个呀？没几个。所以说，你一定是听了无数佛的说法，才能够达到这样。下边我们接着往下来啊。前边这个要总结起来很简单了。佛问须菩提的就是说，如来有他说的法吗？如来得了这个果吗？得了无上觉吗？哎，须菩提说，我理解佛说的意思就是，佛在我们梦中啊，既没有得果，也没有说法。因为梦中的法都是什么呀？都是虚妄，没有真实的，所以这个他不会得一个虚妄的果，他不会说一个虚妄的法，是吧？佛证的是都是真实的法，所以呢，我们梦中不会有佛证的果，也不会有佛说的他那个真实境界的法，哎，这在梦中是体现不出来的。下边须菩提来解释这个原因。何以故？为什么佛无所说法呢？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注意啊，他这个说的如来所说法呀、啊，这个我们现在对这个法有两个理解，一个是指的佛说的这个话，一个是指的佛那个话呀，那个根据。佛说法呀、啊，虽然他说出来是我们凡夫的语言，是我们凡夫理解的那种境界，但是佛说这个法，他所根据的那个佛法是什么呀？是真实佛法，他是根据他真实正道的境界说的这个法。这样的话，佛说的这个法就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佛说的对凡夫说的这个法，凡夫理解的那个法，一个是佛说这个法的时候呢，他依据的那个根据就是佛的真实正境。现在这个法就是指的第二个，就是须菩提说如来所说法，就是如来所说，如来在给我们凡夫说法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个法的根据。哎，他一你比如说他讲这个都是根据佛真实的正境，佛的那个真实境界来说的，这个法是指的真实的佛法。如来所说的那个真实境界啊，都是不可取的。谁不可取啊？凡夫不可取。哎，佛因为实证了，他一证就证到了，不存在取不可取。皆不可取是指的都是我们凡夫啊拿不到的，佛实际证到的那个境界。为什么拿不到啊？五蕴这个梦境把我们给挡住了。哎，实际上佛的正境就是世界本身嘛，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因为这个假象给挡住了，所以我们取不到正法，取不到那个真法，我们生起来的都是这个虚妄的梦。皆不可取，不可说，就是佛的所说的那个法，这个所说法是指佛说法的时候所依据的那个，哎，他说法的时候他心里想的那个境界，他持证的那个境界是不可说的，就是他是用凡夫的语言不能表达出来的，所以这叫不可说。是那个上节课我们讲过这个意思了。哎，不要去溶洞，就现在你到那个外边你捡一块小石头，你在另外那个屋你对我们大伙说，你说那石头什么形状，还不用你说颜色，颜色你更没法说，你说那石头什么颜色，不可说，你说是什么色儿？你说不出来。红吗？不是红，绿不是绿，它不是那种单一色的，是吧？混合色，混合色，你说你混了喝了多少，究竟什么色儿？这就叫不可说，就是本来凡夫对凡夫境界应该是可说的，凡夫境界里就存在这个不可说问题。你更何况你凡夫根本就没见过的，没有色声香味触的那个世界，他怎么说呀？所以佛法真的是不可说，非法，不是法。这个法指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不是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哎，非法，佛证的这个境界，不是我们凡夫见到的这一切法。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就六种：颜色、声音、什么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最后那个法是我们的想法。哎，佛证到的境界没有我们这六种，既不是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说那是什么境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成佛了？不用成佛，你登初地了，你梦一醒，你就见到佛见证的是那个境界，都是实际的，就是都是众生心，都是众生心。心是什么呀？注意啊，我们虽然心现在熏习的是颜色声音什么熏习进去了，但是那个究竟他那个心是什么材料你猜不着。哎，呵呵，他究竟，你比如说颜色，他是用什么材料留下这个颜色的。哎，就好像你胶片，你得用电影用胶片，电脑得用硬盘，是吧？你得有一个存它的地方，它是用什么材料， 肯定是我们凡夫想象不到的。所以非法，佛证的实际境界呢，不是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非法，也不是我们凡夫在这儿说，我知道这个凡夫的法都是虚妄，哎，我理解的才是真实。这就叫非法，就是这个人的观点啊，他否定凡夫一切法，他认凡夫一切法都是虚妄的，有这个观点。哎，这个非法是什么呀？是说这个话的人他想象的一种真实，明白了吧？他非法就是说，你凡夫见到的这个法都是不正确的，是假的，但是他这句话是什么呀？是真理，是他的那个叫立的论，他要立教也可以，他立主义，就是什么叫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他这也是一个主义，在那个哲学上就叫什么叫虚无主义，就是他说这一切法都不真，都是假的，哎，都无所谓，他这句话是真，哎，这句话是真理，这叫虚无主义。这个虚无主义就是什么呀？就是非法，它不是那个我们凡夫的一切法，它否定这一切法，哎，这就叫非法。就是，这就怎么说呀？就是说，凡是在你凡夫境界里想到的一切法，不管你是法还是非法，你说我就是反对，我这个人就是反对凡夫一切法的，那没用。你反对凡夫一切法，还是什么呀？凡夫一切法。是不是啊？你还是用色声香味触去反对那一切法，你立的这个真理还是要用声音表达出来，写用颜色表达出来，还是色声香味触，还是凡夫的思维，你跟那个佛证的真实境界怎么样啊？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不是凡夫见到的一切法，也不是你否定了凡夫的一切法的就是那个法，那个东西也不是，非法。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凡夫境界里头就找不到一点点真实的东西呢？这句话是《金刚经》里头大概很有名的一句话啊，大家都知道，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说凡夫的法在圣者境界都没有。那圣者境界是什么法呢？说一切贤圣一个不落，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他们证到的都是无为法，证到的都是无为法，说这没有差别，怎么会有差别呢？就是证到无为法的这个程度不同，深浅不同，它有差别，但是都是证的是无为法。我们上节课讲的那个也可以理解，这个初地菩萨一行，什么叫无为法？无为，为就是行为运行，就是动作变化，所以无为法可以简单理解成没有变化的法，没有变化的法就是没有相的法，凡所有相都有变化。你咱们凡夫知道的相不是说六种吗？颜色你看哪有不变的颜色，声音感觉没有不变的，凡所有相都会变，会变的就叫什么呀？叫有为法，就是有行为，有变化，有运行，哎，有为嘛，为就是做，哎，他在做什么，他在这个运动，就是说有为法好理解，你看我们整天见的都是有为法，凡夫见的都是有为法，没见过无为法，见了无为法就成贤圣了，对不对啊？说这无为法是什么呀？无为法是一个哲权的词儿，就是他没告诉你凡夫证的真实是什么，他告诉你圣者证的那个无为法呀，没有变化，没有相，是个哲权，就是说无为法等于说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没有，那就没有变化了。 对不对啊？你色声香味触都有变化，没有色声香味触，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都没有，那当然就没有变化了。你有相才有变化吗？没相，哎，没变化。你比如说，定义什么叫无为法？说没有变化的法，没有相的法，这个定义就不变。哎，无为法是确定的。什么叫无为法？没有变化的法。这句话，这就永远不变了，永远是就这个定义。这就叫无为法，无为法不会变。哎，这个真理不会变。圣者呢，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说圣者都证到了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相的境界。至于说这个境界无为法里头都是具体是什么呀？这个是在三识，就是那个叫讲唯识的时候，三界唯有心那个时候才讲，这个时候不讲。所以这个是般若经啊，基本上都是哲学，无为法，没有变化的法。哎，在佛菩萨那儿没有，注意这个变化的法是指的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没有凡夫所知，不是说在佛的境界里头法都不动，不是那个意思，它动，但是不是你凡夫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我们现在那个般若经跟你说的特别确切，他说的一切法都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他现在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有还是没有？般若经就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叫有差别呢？就是你证到无为法之后，就是那个从梦中醒来了，哎，色声香味五蕴都没有了，色声香味触都没有了，证到无为法了，哎，没有相嘛，没有这个变化。证到无为法了，怎么叫有差别呢？就是你看我刚才说了，初地梦中醒来了，看到真实了，但是呢，看得不远，他化身度众生，只能在百世界，百世界化身度众生。二地菩萨能在千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种子啊，染污种子又换成清净种子的一部分。它清净种子多了，染污种子少了，障碍就少了，它那个神通就大了。哎，万世界、十万世界，慢慢到佛，就把一切种子换干净了呢，就没有障碍了。那就是无数世界有多少众生，他就看见多少众生。所以呢，圣贤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都是证到没有凡夫这一切法都证到了。但是呢，它有差别。就是他证道的程度不同，初地菩萨是刚证道，就是他刚能把凡夫的这个现行的这个梦给空掉，那是不需要多大力量，因为升起这个梦的种子啊，跟整个一个人的阿赖耶识的那个种子的比例啊，不成比例。那个阿赖耶识大海种子多少啊？升起梦的只是表面那一层的种子负责升起这个景象。所以你把表面这一层的种子给破坏掉，我们说了，还不是说你把大海表面这一层所有的种子都破坏掉，你只要把这个大海这一层里头的一个种子给用清净种子包围了，让它跟所有其他的那个染污种子联系不上了，你这个梦怎么样啊？就崩溃了，叫万缘俱备，只欠东风，你这事儿也办不成啊，缺一缘也不行。所以这个证初地啊，对比起这个整个把那个阿赖耶识大海的种子都换成清净种子的修行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儿。但是对于我们一个凡夫，梦中的凡夫来说呢，这就是很长的时间了。实际上这个时间也是个虚妄。如果你精进努力的话，你可以连超多少劫，是吧？你佛菩萨这个故事里都多得很。就是你精进修行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劫数啊，这个时间呢，是个虚妄。哎，你认为时间是真实，那时间对你来说就你自己承认的嘛，那时间对你来说就很艰难。如果你学佛经学明白道理的，你知道时间根本就是虚妄，它就是虚妄，这是真实的，真是虚妄。 所以你如果要是这个心的力量很大，改变的很快的话，就可以什么？佛经经常说可以灭多少劫这个生死重罪，那绝对是办得到的，是不是啊？因为生死重罪也是心里的记忆，时间也是心里的记忆，也是虚妄。你的心的力量改变了，它还起什么作用？是不是啊？主要就是看你下决心的大小，心的力量的大小，熏习清净种子的大小。当然了，基础是什么呀？你能正确理解佛经，你有正见，你把空理解成不是没有，空成了有了，没用了。你认为梦中东西有，那你有吧，你老去做梦去吧。因为你目标就不是把梦给空掉，是吧？你梦目标就是不从梦中醒来，你认为梦中是有的，那你还醒什么梦啊？你没有正见，那就跟那个解脱就根本没有关系了。哎，那就是凡夫见，凡夫才只有。所以呢，你正确理解佛经，你只要是正确理解了，你就反复熏习，你就离这个醒不远了。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大家就比较清楚了。还要解释一个，贤圣这两个字啊，指的人不一样。圣是指的什么呢？圣者就是跟凡夫相对。什么叫凡夫？梦中人都叫凡夫，梦醒了的都叫圣者。那就是说初地菩萨就醒了，那就是初地到十地一直到佛，这都是圣者。这个没醒的都是凡夫。然后说那贤是谁呢？这凡夫圣者把人占完了，贤是谁呢？贤是指的正出地之前，就是快马上要正出地了，我们修行很好，修行佛经正见也有了，我们反复熏习见了很多佛，这个就是修行已经这个就是快要正出地了，最后冲刺的这一段叫加行位，就是加力修行位，就是你要想让梦醒啊，这个时候因为你明白了这是梦，坚信了，你那个也知道修行方法了，我们学社论知道最后正出地的时候修行方法是什么呀？是四寻思观。你就用这四寻思观就马上要正出地了，所以你加力修行，这个时候都是在定中。哎，加力观想，观想什么？这个菩萨于定位，观影为是心，就是讲这个为识无境啊。这一段加行位叫贤，就是他还是凡夫，但是他马上就要成圣者了。他那个境界呢，已经跟凡夫啊相反了，已经大不一样了。虽然在梦中，但是他看到梦中一切都是什么呀？都是空，不如梦幻泡影。因为他修行的很熟练了，所以他的境界已经是这个跟圣者的境界已经很接近了。所以这个四加行位的这个菩萨呢，就叫贤。哎，贤有这四位，四加行位，四个贤位。所以一切贤圣是指的进入加行位的四个贤位的菩萨，虽然还在梦中，但是呢，他的这个思想已经完全跟佛这个就是空的思想一致了，马上就要证空性了，然后加上圣，就是初地以上一直到所有的佛，一切贤圣都是以无为法，就是以什么呢？没有我们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证到这个境界而有差别，就是你证的这个境界不同。我们刚才说了，初地就是范围的不同，清晰程度的不同。说那贤位还在梦中，那他怎么也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呢？就是他虽然还在梦中，还有色声香味触，但是他的那个在定中呢，他修行的时候啊，他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看法已经是什么呀？色即是空，声即是空，就是看到色就是空，他已经跟凡夫的那个思想相反了。所以他也是以这个无为法呢，就是以他认识到的无为法在修行。他对无为法 跟圣者有差别，圣者是完全没有这个有为法了，他是虽然还有有为法，但是他的思想已经跟那个无为法很接近了，所以呢他也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对无为法的认识跟圣者有差别。像那个初地以上呢，就是对无为法的实证而有差别。所以这句话如果大家有问题咱们下边再来问啊。
没有问题。老师，这句话跟前面的逻辑我实在没想明白。前面在说如来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也没有受过法，然后这句在说原因，就是为什么前面说如来没有受过法，然后也没有受过非法，然后原因是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
逻辑关系哈，
所有和你们这个关系
好说。这个前边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来在我们凡夫面前表现出来的这个东西里头有没有如来的真法，实际上这个本质是问这个，是吧？哎，如来说的法是不是就是如来真的实证的法啊？须菩提说不是，就是我们凡夫梦中啊没有如来真正的法，也没有如来真得的法。哎，为什么呢？因为如来真正的法呀，不可取不可说，不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也不是我们凡夫在这里头说我否定一切法的那个法，就是只要是你凡夫呢你就认识不到佛正的真正的法。说为什么我们凡夫认识不到佛正的真正的法呀？因为一切贤圣，就是说不是凡夫的人，他们呢都是证了无为法的，你凡夫没证无为法，所以你就见不到佛的真法。哎，这么个逻辑关系。
那还告诉我们有差别的吗？
哦，这是那个解释说一切贤圣他那个差别很大呀，一到十地那么多差别，说你如果说他都是证了无为法就是圣者啊，那应该都一样啊，他们都证了无为法了，他们应该没有差别呀。哎，为了说的全，你要不他后边会提出这问题，因为他知道圣者也分十地不同，所以佛就说一切贤圣啊他们都是因为证无为法的不同，哎，他们呢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圣者，这样就省了这个再问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核心就是说你证了无为法才是圣者，没证无为法的你甭想见圣者的境界。我们现在说那我们怎么见佛了呢？你见的不是真的佛，这后边还要反复讲，你见的是一个化身佛，假的。
可是那个想成那个四国不在贤的这个范围之内是吗？
他是这样，因为小乘呢是佛给发小心的人的一个假安利，他假安利为圣者，就是他也有贤圣，他四国就算圣者，出国到四国就算圣者，然后他在出国之前呢也有一个过渡阶段，也有一个假行为，那个叫贤，就是你假安利嘛，你就得那个跟他们说的时候你就得说真的，你跟他们说我给你们，你们那个发不了大心，我给你们假安利一个，他就不修了。哎，你跟他得说，哎，你们这个涅槃城你看挺近吧，哎，你只要不知道有我你就能入涅槃，哎，你得给他说真的。所以他们在这个给小乘讲法的时候，四果就是圣人，然后那个他也有假行为，所以他说这个经的时候呢，你看他就大小乘都包括，说你怎么成佛呀，说我要让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小乘听了之后呢他也懂，哎，大乘听了之后也懂。因为什么呢？因为般若经是对小乘回小向大的人跟外道说的，但是在讲大乘经的时候呢，就专门就对修大乘的人说法的时候啊，佛经常就不提小乘了， 甚至在提小乘的时候还说，你们千万不要去修小乘的那个啊，那个小法那个不行，哎，那个你就直接修大法，就会这样提醒了。好，没有问题，咱们就先这个问题随时可以提啊，只要举手我看见就行，咱们就往下来。因为今天好像段数不多啊，这就是什么呀，难讲的咱们就详细一点，后边的好讲啊。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如果有人用什么来布施呢？他用啊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先说七宝，七宝是什么呢？你到那个叉字典一查就出来了，金银琉璃什么砗磲玛瑙，这个 我也记不确切啊，就是我们人间呐、金银财宝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意思啊。这是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这儿就给介绍一下，回头那个劫呀，我们到讲到劫的时候再介绍啊，那是时间单位，现在先介绍空间单位。注意，这是梦中法，说梦中法不存在，它怎么会那么确切呢？梦中法不存在，它也确切。你想一下，你做的梦，你做梦的时候什么都得很确切，是吧？它是确切的。说那我们凡夫的梦怎么也会这么确切吗？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啊，就在六道轮回，老人道就是这个样，你老熏习这个，天道那样，你又老熏习，所以我们在升起那个世界的这个梦的时候啊，真的是很相像，哎，所以我们说了，那个世界物质是什么呢？是我们梦中重合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谁的梦里头都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叫物质。说我现在想了一个东西，只有我自己有，那个东西就叫精神，这是我们人的这个起的名字，实际上都是梦，哎，都是一样。哎，你精神想的东西没有，你说这是物质客观存在，那个也没有，都是梦。哎，但是呢，它分重合不重合。像这个桌子，我们大家重合，就是你谁来看，哎，都有这个桌子，这就叫物质。这是我们凡夫给起的名字，实际跟那个精神呢、没有一点区别，都是梦。哎，你梦醒了，这什么都没有。现在讲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概念啊。三千大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现在知道了，这是一个小世界的四分之一周，就是一个小世界有我们四个这样的地球这样的世界。注意，有四个这样的世界，不是说有四个地球，就是说其他呀就在我们旁边，我们看不见。说那几个世界我们怎么会看不见呢？我举例子，就在我们地球上不是有六道吗？我们六道就在我们地球上，你能看见吗？六道我们只能看到两道，人道跟那个旁生道或者叫畜生道。鬼道众生你能看见吗？有人说，哎，谁谁有那个天目，他看到了，那是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他前生啊修行好，这个天目开着，哎，修行的这个比较熟练，这生呢他那个习气强，哎，或者是一练出来了，或者是说白了吧，我们小孩在母腹里头的时候，胎儿全是天目看东西，全是体呼吸，你在羊水里头你没法用那个肺呼吸吧，哎，都是体呼吸，等着那个一生出来怎么样，口鼻呼吸跟体呼吸同时，天眼看跟肉眼看同时，在两三岁之间都就转过来了，肉眼越来越熟练，天眼就合了，然后这个呼吸越来越顺畅，体呼吸就停了。所以这不是什么，但是呢，这是我人，这就看不见鬼道了，也看不见天人，更看不见地狱，是吧？所以我们就一个地球上的众生，道不同我们都看不见，更何况是其他世界。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是南赡部洲，就是 这个小世界啊，东南西北四大洲，我们是南山姆洲，然后东北西还有三个洲，这三个洲呢有众生，我们这是最苦的，我们活年龄是最短的。北俱卢洲1000岁，是这个东圣神洲500岁，西牛霍洲是这个250，就我们是100岁。这个我们看不见，但是它的情况呢，开天目的人可以看见。这个天目分那个层次啊，你最简单的可能就能透视，跟 X 光似的，透视病灶是吧？高级一点的能透过墙去，再高级一点的能看几百公里，再高级一点的能看过去的事，再高级一点的能看未来的事，你再高级一点的能看见天人，能看见鬼道众生。这个四大洲，这是我们地球是南山姆洲，这样的四个世界，你像现在那个外星人呢，还不算高级的，外星人为什么呀？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实际上还有很多怎么样啊？我没说呢，不要说外星人了，你本星人是吧？天人鬼道众生你都看不见，你还什么？所以说这个众生多得很啊，世界那个多得很。上午还跟人说，一个老外，一个小伙子，那个思维很简洁有力。他说，现在科学不承认外星人。他说，如果说这个茫茫宇宙当中只有我们一个地球有人的话，就等于说大海里头只有一条鱼。你看这个思维多很有说服力。你凭什么这么大宇宙里头啊，就你一个地球上有人？这个太这个思维太狭窄了。一个小世界是四个大洲，每个大洲旁边还有两个小洲，我们也看不见，八个小洲，这是一个小世界。然后这1000个小世界啊，这都是大概的数啊，1000个小世界呢，形成一个小千世界，1000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大千世界。这个大千世界里头有多少世界呢？是小千是1000个世界，1000个小千世界就是乘1000，对吧？然后再乘1000，是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大千世界叫3000，就是3个1000乘起来，所以叫3000大千世界。3个1000乘起来很简单，10亿。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里头是10亿个小世界，10亿个小世界里头就是10亿个南赡部洲，10亿个北俱卢洲，是吧？你这都就好好理解了。这一个3000大千世界啊，在我们宇宙当中是一个基本单位。你比如说佛化身度众生，一般就是以这个3000大千世界为单位，也有的佛呢度很多的3000大千世界，就是他度2个3个甚至成千上百啊。但是呢，至少一个佛呢，他的度化的范围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不会再小。为什么呢？说放2个佛不行吗？我们讲过，你放2个佛白放没用。因为什么呢？一个佛度这个3000大千世界的众生富富裕啊就足够，所以呢他放2个跟放1个一样。因为什么呢？这个佛一看这个众生该度了，该用什么方法度，那个佛跟他的智慧怎么样完全一样，方法一样，所以是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佛，我们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个世界的佛法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所以呢他叫本师，根本师，没有他就没有我们这个世界的佛法。说那其他佛其他菩萨呢，这个当然有这个跟着释迦牟尼佛的菩萨，本地的菩萨啊，也有其他世界的佛，其他世界的菩萨来帮着释迦牟尼弘法。像阿弥陀佛是西方世界的，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西方世界的，药师佛就是东方世界的，十方诸佛都来帮着这个释迦牟尼佛来这个弘法。这是3000大千世界。好，我们接着讲啊。这个人呢，用满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咱们也甭想七宝了，想简单一点，就金子吧。 你弄这满三年那天是得经的，以庸布施，说谁弄得了这么多呀？你别小瞧，你就有可能。说我怎么会弄那么多金子呢？你想，你几十年一生是吧？这一生你布施了，比如说一万啊，八万。你下一生你知道你转什么呀？是不是啊？哎，你转了一个天人，那一下那财富不得了了哈！你有布施的习气，哎，你学过佛法，布施，下一生又布施，下时间无始，是不是啊？所以你说，如果你这个人有布施习气的话，生生布施，说老实话，你布施这么多也不奇怪，因为时间无始啊，对不对啊？哎，关键就是现在你听佛说的这个意思啊。比如说你就用这个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啊，布施过了，世人所得福德宁为多否？这个人所得的福德，布施他得什么呢？福报啊！你那个帮助别人钱，以后就等于存了钱，还以后会带着利息的往回还，是不是啊？哎，你布施这个布施就是这个就是福报。说这个人福报宁为多否，宁就是难道不多吗？哎，须菩提言甚多世尊，啊，太多了，何以故？哎，注意这个原因跟这个凡夫的思想就不一致了啊。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福德，这个是还是这的意思，说佛说的这个人的福德呀，多大，哎，说他佛说的这个福德呀，即非福德性，就不是福德的体性。注意这个性啊，以后你记住，你就直接用三个字来理解它，性、体、相这三个呀，一般都是通用的，但是你用这三个字一通用，你对这个东西就好理解了。哎，你比如说福德性，福德性是什么呢？咱们先用那个体来理解，就是佛说的这福德呀，就不是福德的那个体，就不是福德的本身，自体自身，它就不是福德体，那就是说它就不是福德，不是福德相，哎，不是福德的样子，那也是说它不是福德，不是福德性，性最狭义的理解就是性质，就这个是福德性，那就是不是坏事，是吧？是好事，哎，这个性质，哎，性、体、相这三个通用，都现在你就对这个福德理解了。实际上，福德体、福德相、福德性，指的都是福德本身。他的样子呀，他的本体呀，都是指的这个。说佛说的这个福德呀，就不是福德，就这个意思，就不是福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的，是空，不是真的，是梦中的东西。你布施也是梦中布施，你得到的果报也是什么呀？梦中的虚妄的假象。说那虚妄的它怎么会有果报呢？因为大家都有记忆啊。你比如说你在马路上你扶起来一个老人，说就我们俩谁也没看见，这就我们俩有记忆，不是天人鬼道众生护法什么周围众生多了全看见了，全有记忆，哎，全有记忆。老人你把他扶起来了，他的记忆肯定是很感激你啊，这种感激的记忆记下来，再一生你们俩相见的时候，你想这老人对你什么态度吧？有的人说怎么这狗见了我这么凶，那个狗，哎，那就是你结的缘，一点都差不了，你没有那个缘他怎么会对你凶呢？你没有那个缘他怎么会对你那么好呢？都是有原因的，世界上没有原因的事情。所以虽然梦中都是虚妄啊，但是有一样真实，就是这记忆是真实的。 所以虽然他这个记忆以后生起来的那个果报还是虚妄的果报，说以后那个老人对我好，那也是梦啊，也是虚妄啊，但是他就有那个虚妄的福德，就有虚妄的梦。哎，然后这个须菩提回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问他福德多不多，他说多。他说为什么佛说多呀？他说因为佛呀知道这个福德呀就是梦中的虚妄影像。哎，以这个意义啊，是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来才说福德多。如果这个福德就是真的福德的话，就是说只真的福德的话，如来就说什么呀？没有福德，如来就不说福德多了，是不是啊？真的福德没有真的福德，你都是梦嘛。啊，你帮了他，下一生梦里头他帮你，有什么真实啊？没有真实。哎，没有你，没有我，哪有帮助啊？所以那个果报跟原因都是虚妄，都不是真正的福德。所以佛才说福德多，因为它是假的嘛，哎，假名安利的，这可以说福德多。如果说起真的福德来，那就没有福德了。因为你什么叫真的福德呀？你见了无为法，证到这个圣者，见了真实，那才有真正的福德。哎，你心对心，那才是真正的福德。你这个梦里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福德。说这个啊，佛问这个福德多，那个须菩提给答到这上边什么意义啊？这就是告诉你说呀，这个经里头佛就在强调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你面前的东西是梦，是空，就是在强调这个。这是在干什么呢？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强调梦里的东西是真，是这个有，执着的太顽固了。金刚经其实第一句已经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完了，说你去度众生，实际上一个都没度，成佛的方法已经告诉你了。说那佛后边跟那个须菩提还在那一问一答干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一句话根本不管用，你听了这一句你给他散了，回去他什么都有，因为你才听了一句。所以他俩在这呀要不厌其烦，哎，在这一个劲儿的说，佛反复的问，都是为了什么呀？从左一个角度右一个角度来给你什么呀？加强这个印象，就是你梦中啊全是梦，全是没有的。你看佛一问，须菩提啊就知道佛什么意思。实际上这话还没问完，没问完呢，须菩提就先给我们大家来了一个提醒。这儿佛才说了半截话哈，须菩提先提醒你们，记住啊，佛说福德多不是说真的，哎，这都是实际上没有这个福德，是假的，佛才说福德多，这是虚妄的啊。他先提醒，然后后边佛的意思在这儿。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如果有人在这个经里头，在金刚经里头受持，什么叫受？就是接受这个经的道理。哎，不是说你拿到金刚经了是受，那也可以叫受，是表面上受，实际上这个受就是指的你接受经，你说哎，佛说的对。持不是说你拿了一个金刚经拿在手里，这也叫持，哎，表面的持。真正的持是什么呀？就是你听懂佛说的金刚经这个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道理了，你就拿着这个道理到处走。哎，看到色你说色即是空，看到声你说声即是空，看到什么都如梦幻泡影，这叫持。哎，受持。如果有人呢于这个金刚经当中啊，他听懂这个意思了，他拿着这个观点来看待一切的时候，乃至四句偈等，乃至四句偈等， 就是你在《金刚经》里头的四句偈，为他人说，就是你拿到《金刚经》了，你拿着《金刚经》，你去给别人讲这里头的，哪怕就讲四句偈。现在说一下为什么他说四句偈。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呀？你有人拿到《金刚经》，你听了之后啊，你拿着《金刚经》啊，给别人哪怕讲一点点儿《金刚经》的意思，这个他想表达的这意思。说为什么说四句偈呢？这是一个文化习惯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印度啊，他们那个梵文的字啊，它是这个最短的、最小的，就跟咱们中文一样。他就做一首诗，哎，咱们中文你看最精炼的啊，李白的诗，家喻户晓，哎，那就是最精炼最短的东西。你要写文章，你总得写一大堆啊，哎，所以呢，他就咱们中国就叫一首诗七绝，就四七二十八个字，是不是啊？这个印度文化里头呢，他也有这个，他叫什么呢？他叫偈，哎，偈颂，他也叫颂。哎，颂就是歌颂，就是哎用诗一般的语言唱出来，寄颂，它也是四句，但是它字数不一样，它是八个字一句，这样的话呢，四八三十二个字一句，就是四句偈代表这个文章里头、文化里头啊最小的单位。哎，就是说，哪怕你为什么不说一句偈呢？一句偈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一句偈，你比如说一切有为法。什么意思啊？还没出来，动词还没有，所以呢要四句偈，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意思，一个是一般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你给别人讲一个金刚经里的一个完整的意思，就这意思。他这四句偈还有一个意义，现在说就是一般是指四句的一首诗，实际上它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呀？因为印度啊，他这个说文章多少字，我们现在汉字一般就说文章多少字哈，因为汉字啊比较精炼，而且汉字是方块字，一个字就是一个字，所以你好算。那个拼音文字啊就比较麻烦，所以它干脆就是什么呀，用长度，就是八个词，这不是一句吗？四句是三十二个词，它就大概，哎，三十二个词呢就算一颂，就算一句。他说那个印度里头说文章长短啊，就说多少颂多少偈，哎，说一万颂多少，那就是说一万乘上三十二，就那么多字儿，哎，是用来作为这个文章长短的一个单位，这样说的。所以四句偈代表什么呢？三十二个字，也不是那么准确，就是说，哎，大概三十二个字那么一个单位。你给别人呢、啊、拿着金刚经就讲这么三十二个字儿的内容，实际上它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人拿着《金刚经》给别人讲《金刚经》里的一个意思，哎，哪怕讲一点点儿，注意啊，其福胜彼，他的福德胜过前边那个人，那个人。就是那个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人，有人说这合算啊，就动动嘴儿啊，比他家布施了多少劫啊，多少辈子，福德都大，哎，不错，为什么呢？有没有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呀？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为什么说你给别人讲《金刚经》里的一个意思，你的福德就超过前边那个布施的？我们先说啊，前边布施的那个人他得什么福德呢？以后就是大富长者，生就生在那个大财主家啊、不是大财主，大财主太小了，就是那个大富长者家，哎，国王家，哎，是这个多少生，这个荣华富贵，得那个福报。你要是给别人讲这个一句金刚经呢，咱们先看他的这个作用啊。他这个人听懂金刚经了，他就知道成佛的方法了，对吧？成你度众生，一个众生也没度，哎，如梦幻泡影。 他就能怎么样啊，在这个基础上修行，最后成佛了。他成佛之后怎么样啊，入众生的梦，度无数的众生。哎，那无数的众生成佛了，又去度无数的众生。你给他讲的这个《金刚经》四句偈怎么样啊，在这个所有的后边这些人的这个成佛的过程当中，都是一块基石，少不了你这一块，都有你的作用。你想这个功德实际上是无量的，说这里头怎么会有福德呢？你给别人讲了这四句偈，别人尊你为老师，他要这个尊敬你，这不，咱不计较这一生啊。实际上就是说，你帮助他在学佛上进了一步，就是说这又成为他的进步的一个基石，然后他进步，就是你这也是个习气啊。你这么讲，福德是自然来的。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呢，他用财富来求真理。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倒过来了，现在是用这个一切办法来求财富，哎，这水平太低了。但是呢，我们以后会升到很多的社会里头，就像佛投生的那个印度一样。你看印度人到现在还是那个毛病，穿什么吃什么生活怎么样无所谓，哎，但是呢你要行善，是吧，他相信轮回啊，哎，所以呢他求真理，就跟佛似的，多少生舍身求半句，为了让人讲一个佛法，他舍出生命。你像如果你弘扬佛法的人，他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求真理的人呢，他的给你的供养，那个远远超出你的那个前边的那个人纯粹的福报。所以这个福德是指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像佛，你看现在人们不是真正的信佛，多少钱往寺里头堆啊，是不是啊，把和尚都快这个富死了，弄得尤其是大城市的，不知道怎么花，一个人吃的胖得不得了，结果那个玉佛寺，上海玉佛寺那个华侨来了，说那个问方丈，说寺里头看需要什么，我们给帮点忙啊。方丈说，和尚们太胖了，你们修个健身房吧。这个就是说，你要是有真理哈，那这个福德那个人没法比，所以这是先把这个比一下啊，祈福圣比。下边这句话我们就开始好好的下下功夫啊。这个话首先我们讲一讲道理，你信不信？一切诸佛，一切是指的过去所有成佛的人，现在正在成佛的时候，不就释迦牟尼一个吗？这是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个无数三千大千世界都有佛正在成佛呀，哎，他正在他的佛法的时候都是这叫现在佛。然后所有一切诸佛，还包括未来成佛的一切诸佛，即和诸佛就是一切佛的无上正等正觉法。你要成无最高的智慧，最高的智慧它有这个修行方法呀，就是你成无上正等正觉的那个修行的方法，皆从此经出，都是从这个金刚经里头出一切佛，出一切成佛的方法。说那个人见不到金刚经，那就找不着这个方法了，不是。他说呀，这一切佛，这一切成佛的方法都是从金刚经出的。你首先说这个话确切不确切？确切。头一句话就告诉你了，你他说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我想发心成佛，我应该怎么修行啊？佛说你就在梦中度众生，度众生同时你又知道是梦中度众生，实际上没有众生度。为什么呀？为了降服自己的心，你应该这样降服自己的心。成佛的方法你知道了，你就这样去度众生。注意啊，这个前边这个说法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佛教徒也在度众生，布施啊、持戒啊、那个帮人放生啊、给人讲佛法啊，也在那儿折腾。但是他缺那个前提，缺什么前提啊？ 我在度众生是梦中度，实际上没有众生度，他缺这个前提，他就变成什么呀？变成福德了，就是知道他跟解脱没有关系了吗？他知道这个世界实有熏的那个种子，我给这个人众生我帮助，帮助都是实际的帮助，那变成什么了？升起以后梦的好梦的一个因，升起好梦，他跟那个断梦从梦中醒来没关系，跟成佛没关系，你看多重要，就这一句话告诉你成佛方法。那如果你要是没有前边那个说我不知道是梦中度众生，不知道没有众生，那你就跟前边那个用三什么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那个人得的福德一样了，哎，以后就是享福。读金刚经是不是可以成佛呀？你听佛的话头一句就能让你成佛，更何况佛还说了多少句啊，后边一句一句每一句都能让你成佛。所以说一切诸佛一切成佛的方法都是从这个经里头出来，这个话呀真是不虚，一点不假。但是他这个意思你不要给他加另外一个字，说只从此经出，佛可没这样说。哎，你去学心经能不能成佛呀？哎，观音跟舍利弗讲的方法跟这个怎么样？完全一样。舍利弗说你这是入甚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说我们也想入入这个甚深般若蜜，我们怎么修行啊？观音说五蕴皆空，你看到色你就知道是空，跟佛说的这那是五蕴皆空，这佛说的是你度了众生一个众生都没度，是不是一个意思啊？梦中没有真实法，都是这个空的，方法是一样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所以一切诸佛一切成佛的方法也可以从什么呀？心境出，也可以从小品般若出，大品般若出，大般若经出，都可以出。你不用说别的，就金刚经行了就能让你成佛。你想你给别人讲了这个能够成佛的金刚经，你想这功德多大？就是我说的那个，实际上真是无量。你给他讲了金刚经，他入门了，他修成佛了，成佛了干什么呀？没别的事儿，度众生，他又让无数众生成佛，无数众生又去度无数众生。你讲这一个四句偈的金刚经，成倍数的在那个功德，成倍数的在扩大。你想那些众生感谢不感谢你啊？他见了你是什么感情啊？哎，所以这个话呀，真是不虚，真是这个一点不错。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前边佛说福德多，须菩提就替佛提醒了我一句，说因为这个福德呀不是真的，所以佛才说福德多。要是说真的福德，这个人就没福德了，哎，那梦里头那算什么福德呀？佛在这又跟说，你讲一句四句偈，金刚经四句偈，你比那个人福德大。你一听高兴，佛说的大实话，说的真好。佛，你一高兴，佛又得意不要忘形，提醒你，我说，你这不是讲四句偈是佛法吗？啊，所谓佛法者。说的那个佛法既非佛法，不是真正的佛法，哎，你不要当真，一定要保持这个清醒，就是说老是记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是度众生，但是度梦中众生，哎，老是如梦观，这才是金刚经告诉你的真理。成佛就靠这个如梦观，丢了如梦观，就是跟解脱没关系，跟佛法没关系，就变成了雷锋，就变成了这个福报。这是金刚经告诉我们的核心。 好，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来回向。